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16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第一个我们有三个主题啊。第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卡住了川普啊，美国麻烦开始外溢。第二个是中美贸易谈判期望值不高啊，但是习近平似乎要在台海点穴。第三个是武汉市民反抗环保违规。抱歉，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1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站昨天报道说，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3月8号开始爆发了一场持续多日的抗议活动，起因是一座大型的电动车电池厂计划要落户在居民区的附近。这家厂呢叫储能新能源，今年2月份和武汉省政府签了一个投资协定啊。这个投资协议呢投资220亿，是建一个汽车电动车的电池厂，它相当于每年产能相当于100万辆电动车的电池产量。然后武汉市政府呢就把这个项目当作一个重点发展的项目来发展。这个江夏区呢就落在江夏区，江夏区就把一块原来规划为教育、医疗和生态居住用地改为工作用工业用地，用来建这个电池厂。那项目附近的居民就强烈反对，居民担心这个电池项目带来环境污染，还有就是安全风险，因为电池厂老着火啊。所以呢，而且指出你规划调整，你没有举行听证会，你程序违规。从3月8号开始，有100多名当地居民在这个项目附近集会，然后和警察对峙。到了3月11号抗议的规模，当地居民抗议规模扩大到几百人，武汉市政府出动警察清场，而且带走了几百名维权的人员。随后呢，愤怒的武汉市民围住一个现场的副市长，要他解释，要求他释放带走的人，而且要求市政府解释项目决策。那么接下来几天呢，项目附近一直有部署的大量的警察，然后与这个居民就通过居委会这个业主群和社交媒体组织抗争活动啊。到了3月15号，这个武汉居民这个江夏区的居民再次聚集啊，江夏区信访局的负责人赶紧跑到现场宣布之前发布的规划调整公示作废，就这块地不会再拿来做这个电池项目了。这说明这个武汉市居民的抗议活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这件事情到底会变成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至少这块地肯定是不能够做的了。那么中国呢刚刚通过了环保法典，中国的环保法典的所有的条款都是对付企业的工具，它不是约束政府的法律。中国老百姓针对环保项目的诉求很少成功。那武汉这次成功了，原因是什么？第一，人多；第二，决心大，所以才成功了。当然现在呢，中国政府呢，这个底气没那么足，因为经济很差，所以不大敢惹，所以老百姓可以多上点街。这第一。第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3月12号在塞尔维亚国家电视台表示，塞尔维亚最近采购了中国的空对地导弹弹道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呢是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研制，是个超音速的这个空对地弹道导弹，可以携带150公斤的高爆弹头或者是200公斤的穿甲弹，射程有400公里。那么照片上显示塞尔维亚的米格29战机挂了这种中国的导弹，那么塞尔维亚也是欧洲第一个买中国这种导弹的国家。 那么有分析指出说，塞尔维亚买中国这种导弹的原因有两个，第二个，塞尔维亚跟俄罗斯关系好，和中国关系好啊，那么西方国家就不愿意买它军火啊。那么俄罗斯呢，传统上是塞尔维亚最大的军火供应商，乌克兰战争一爆发，俄罗斯根本就没有武器弹药给他供应，那么中国就开始给这个俄罗斯卖不了的国家就卖武器，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军抓走啊，那么美国和以色列空袭伊朗，那么这让这个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感到很恐惧啊，他就赶紧买导弹。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两次发生的事件呢，都证明了中国的武器不行，但是他也没办法，他没有其他想买。当然这中间我估计也有收钱的因素啊。中国政府这个打通这些通路就是靠钱开路啊。从一带一路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啊，这是第二。第三，德国柏林日报报道，加拿大和北欧峰会3月15号在挪威奥斯陆举行，与会国包括加拿大、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冰岛。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六个北欧，这个加拿大和北欧国家将会在国防、工业、经济和北极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路透社报道说，这次会议是加拿大总理卡尼构建中等强国联盟的一部分，也是对美国总统川普言论的回应。川普说美国应该控制格陵兰，以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和北约五国的联合声明包括3个主要内容。第一，加强北极的安全与防务合作。加拿大和北欧这五个国家都属于北极国家，这第一个。第二个，加强防卫装备的协调采购，提升国防工业的能力，发展可互操性、创新性的国军民两用技术。第三，就是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加强经济安全合作，并且在人工智能、太空技术、关键矿产、清洁能源供应链上深化合作。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厉害，卡尼的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厉害。为什么？因为北欧这五个国家都是工业很强的国家，但是呢，他们的工业强呢，不是全系统性的强，它都是某个领域强。加拿大是 G7 啊，它的工业也很强，它跟他们的情况有点相似啊，也是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加拿大和这些工业强国，而且都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合作啊，各方都有好处。就是这些国家其实少一个领头的人。那加拿大做他们的领头人、领头羊呢，非常合适，而且他们价值观又共享。所以卡尼有领导风范，所以恭喜加拿大。这是第三、第四。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3月13号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朝鲜通过向俄罗斯派兵以及提供武器，可能获得了100多亿美元的收入，最高144亿美元。报告说，从2024年10月开始，朝鲜已经分多批向俄罗斯派出部队，总人数超过2万，包括作战部队和工兵。朝鲜还向俄罗斯出口大量的军需物资，包括火炮、火箭炮、自行火炮、弹道导弹等等。研究人员估算，从2023年8月到2025年底，朝鲜通过派兵和武器出口获得了大概是 76.7 亿美元到144亿美元之间的收入。那么如果继续派兵，这项每年的收入可能会达到 5.6 亿美元。不过这笔收入不完全是现金，很多交换内容是技术啊，包括卫星，包括军事技术，还有一些精密零部件和关键材料。 所以俄罗斯跟他交换的不一定给钱，给现钱。那么与此同时，朝鲜士兵在乌克兰战场的伤亡也不断的增加。而韩国情报机构估计，目前朝鲜军队的总伤亡人数已经接近5000人，那么其中600人是死亡。这意味着金正恩在用士兵的生命换取外汇收入啊，当然也换取这个军事技术啊，这是第四、第五。魁北克传媒报道说，英国的王室内部人员透露，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已经决定了今年夏天退位，把他的王位传给威廉王子啊，这件事情已经传了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决定视为英国王室在当前危机中的一次权力过渡安排，希望通过提前交班来稳定局面。报道说，查尔斯国王一方面在和癌症对抗，另外一方面还在承受安德鲁事件带来的政治和舆论压力，他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安德鲁事件指的是围绕安德鲁王子，前安德鲁王子啊，现在不是了，一系列丑闻啊，包括他和这个爱泼斯坦的关系，包括他被控性侵这个未成年人，还有就是安德鲁王子被剥夺了所有王室的这个衔公职和军衔，最重要的是最近是因为涉嫌公职不当啊被捕。那么英国王室在对外宣布查尔斯退位的时候，很可能会强调健康原因。那么报道指出，随着查尔斯国王健康状况恶化，威廉王子已经承担了越来越多王室的公务。实际上在王室的运作过程当中，威廉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 准国王的角色。那么查尔斯的母亲伊丽莎白二世是2022年9月8号去世，96岁高寿啊。那么查尔斯当天自动当选继位啊，当时已经是73岁啊，他等了很长时间，等了这么多年，结果只继位了这个3年多的时间，他就准备退位啊，所以等待了那么久啊。这是第五、第六。中央社报道，全球数据分析机构 Global Data 发布的报告指出，2024年中国瓶装水的市场规模达到332亿美元，那么消耗量高达623亿升。那么中国瓶装水消费的推动力来自什么？来自中国老百姓对自来水的不信任。报告预测说，中国瓶装水市场规模2029年将会达到415亿美元，消费量达到700亿公升。那么中国民众、中国老百姓不信任自来水的情况不是一天形成的。那么中国人的意识就是自来水要烧开了才能喝。那么不断的，但是呢，实际上中国自来水不断的出现自来水污染的事件。去年三月份，湖南郴州市就是发现他们企业向这个垒河排污，导致河水沱含量超标13倍。去年的七月，杭州市自来水有粪便啊。去年的八月，深圳南山区发生自来水发臭的情况等等。中国的自来水安全非常不靠谱啊，非常不靠谱怎么办？中国人只好喝自来水，喝瓶装水。那么中央社统计说，农夫山泉4公升的价格是7.8块。按照一名成年人每天饮用水建议 1.5 升到2升计算，每个人一年喝瓶装水的支出达到1400。那么自来水安全是一个政府应该保障的一个政府的职责。那么事实上，中国的老百姓在为中国自来水不安全付费，付多少？一年付1400啊。那么中国的瓶装水安全吗？中国的瓶装水也不安全。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瓶装水就是自来水，但是呢，瓶装水厂来拿从自来水那里拿来之后呢，它处理一下， 处理一下稍微好一点，大家心里就安全，心理上舒服一点。但事实上中国的自来水不安全，中国的瓶装水卖水变成了一门好生意，中国的超级富豪谁，农夫山泉的老板钟闪闪，他都是从21年到25年24年没有，都是中国的首富，卖水能卖出首富说明什么？说明每人每年付1400集资给他，集资当首富啊。第七，《求是》杂志3月16号发表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强调要做优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发展现代化的远洋捕捞。远洋捕捞是啥意思？远洋捕捞就是去很远的地方去捕捞啊。那么中国发展远洋捕捞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这是中国所谓的远洋经济的核心。因为中国的近海已经没有多少渔业资源，因为中国捕捞的过度捕捞，中国近海已经没有太多的渔业资源。所以中国要发展远洋海洋经济就是发展远洋捕捞。但现实是中国的远洋捕捞都是非法捕捞。中国的非法捕捞一直是全球性的灾难。美联社报道说，中国的船只在阿根廷的专属经济区非法捕捞鱿鱼啊，中国的非法捕捞鱿鱼的船只从09年的54艘到2020年多达到了多少？557艘啊，捕捞量从7万吨，这是非法捕捞啊，达到35万吨。整个的渔业资源就是由于这过度捕捞破坏了海洋资源。那么中国渔船还在韩国的专属经济区非法捕捞梭子蟹。2020年以来每年的9月到10月梭子蟹的旺季，就有100多艘中国的渔船出现在韩国的专属经济区，而且中国的船只越来越多。这就是中国鼓励发展远洋捕捞就是这么来的。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官员今年2月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点名说，中国有18000艘远洋船只在全球各地进行非法、没有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这就是习近平讲的啊！你不要以为中国讲的那些话我们看上去似乎平平无奇，这背后都有一系列的后果，只是中国的媒体不报道，大家不知道而已。我们就报道，我们到时候大家知道中国干了些什么事情啊。第八，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3月19号访问美国，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双方将会签署关键矿产行动计划。计划包括两个主要内容，第一是针对中国关键矿产加征额外关税，第二是给企业补贴，鼓励企业到中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关键矿产投资，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消息人士透露，行动计划力争由美日主导，通过七国集团和志同道合的国家框架来实现。高市早苗和川普还将会讨论合作开发南鸟岛的深海稀土。中国掌握着全球 70% 的稀土生产和 90% 的稀土精炼。那么对此，美国、日本和欧洲正在强化关键矿产的供应链优化。这是第八、第九。华尔街日报报道，字节跳动和美国投资者今年一月达成协议，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美国业务。根据交易安排，美国投资人要向川普政府支付100亿美元的费用，那么其中25亿美元已经在今年一月交易完成时支付给了美国财政部，其余75亿美元将会按计划分期支付。美国国会2024年4月通过法律，要求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美国业务，理由是国家安全。字节跳动今年1月和美国投资人达成协议，把字节跳动美国业务重组成一家新的公司。那么美国和全球投资人持股80%， 那这80%是甲骨文、宁湖投资、阿布扎比啊的三家公司各持有15%啊，字节跳动、宝盟20%。川普政府官员说，川普政府从 TikTok 美国交易当中收取的费用是合理的，因为川普在交易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包括保住 TikTok 美国业务，推动中方谈判，化解国会议员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去年9月说，这家新的 TikTok 美国公司估值是140亿美元。那这么一算，川普政府拿走100亿美元，数目非常的大啊！美国政府在私人企业交易当中直接拿钱，这种做法过去几百年都没有发生过。拿钱的理由不是法律规定的税，也不是法院判决的罚款，竟然是撮合交易的费用，也就是中介费啊。那么川普这么做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向 MAGA 显示，你看我会多会交易啊，我多会交易，我就是 trader，number 世界 number one 的 trader。第二呢，他可以从中捞到好处，什么好处没人知道啊，但是只要钱过了他的手，那块猪肉的油肯定会沾他手上。美国的法律规定的很清楚，政府从美国拿每一分钱都要有国会批准，川普显然违反了这个规定。你看吧，这件事情没完啊，不会有结束的啊。川普政府可以拿更多的钱，如果他可以拿这笔钱，看他其他的钱。美国的法律精神非常清楚，政府每向国民包括企业拿每一分钱都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你拿中介费你疯了，只要国会没有批准的钱一分钱都不能拿，这是常识。这是第10。法广报道，南非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有15000名南非的白人返回南非。那么这件事情反驳了川普总统的说法，川普说南非白人因为种族灭绝而大规模的逃离，实际上2022年有15000名南非的白人返回南非。南非内政部2025年11月在网上开通了恢复国籍的服务，截止2026年3月有12000多人通过这个系统查询自己的国籍状态。那返回南非的人说，他们比较之后觉得南非的生活成本低，家庭生活质量更高。还有人说，美国的大规模枪击、执法暴力还有这个社会撕裂，让他们觉得美国并不比南非安全。这是第10、第11。经济日报报道， Google 3月16号宣布，人工智能产品 Gemini 网页版本正式的向香港普通用户开放使用。那么过去几年，香港个人用户想用 Gemini 一般需要通过 VPN 访问，那么现在开放之后，在浏览器上就可以直接使用。不过香港的 Google Play 和香港的 App Store 都没有上线 Gemini 的独立手机应用。谷歌说移动应用将会后续逐步开放。 Gemini 此前只对香港企业用户以及 Google Workspace 的商业账户开放，分析认为这和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带来的法律和合规风险有关。美国科技公司担心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触及政治敏感议题，同时也可能涉及数据访问和审查的要求，所以呢，在香港推出相关服务一直都很谨慎。12，美联社报道，一场强劲的风暴3月15号席卷美国大部分地区啊，给中西部和五大湖地区带来了暴雪和大风，恶劣天气导致2亿美国人受到影响，有几千个航班被取消，有21万户居民断电。气象学家预计风暴3月16号向东转移啊，那么大西洋中部和各个州华盛顿将会面临强风和龙卷风，降雪和冻雨等恶劣天气将会严重影响交通。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的机场受影响最严重， 到截止3月15号，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有1600多个航班被取消，有750多个航班延误，预计3月16号航班受影响的情况更为严重。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多一点啊。声音正常吗？声音正常，声音小是吗？好，我调一下，看好一点吗？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霍尔木兹海峡卡住川普，美国麻烦开始万亿。伊朗战局发展迅速，霍尔木兹海峡断流的形成的巨大政治压力，正在压垮美国总统川普。今年2026年的3月11号，川普总统在肯塔基州西布伦的一场政治集会上发表演讲。他在演讲当中有13秒之内宣布了五次胜利。两天后的3月13号，美军向中东派遣一支5000人的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目标是什么？目标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恢复中东石油出口。这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终于到了地面部队的阶段。那么这次派遣行动是由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批准实施，但是这场行动最终将会导致美国对伊朗的入侵，并且可能演变成另外一场添油战术的军事灾难。这让人想起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所以到了3月14号，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报道说，海事数据分析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月14号当天通航数零。这是伊朗战争发生以来的第一次。美国总统川普3月14号当天接受 NBC 访问的时候说，他要求其他国家派军舰保护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已经有几个国家同意了。他说美军已经摧毁伊朗哈尔克岛的大部分地区。他说我们可以再炸几次，只是为了开心。你说这是一个总统说的话吗？这是人话吗？他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我不想，因为条件还不够好。这吹牛啊，开始吹牛。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政府计划成立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要求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参与这个护航联盟。报道说有多个国家已经同意加入护航联盟。事实上，川普的倡议从任何角度都站不住脚。为什么？因为这场伊朗战争是川普政府跟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联合采取的单边军事行动。什么是单边军事行动？就是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包括本国国会，而采取的独断专行的军事行动。他没有找任何人商量过，他也没告诉任何人我准备干什么，他就跟以色列发动了一场这样的战争，对吧？你自己发动的战争，你攻击伊朗，结果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你自己又搞不定，然后你要求盟国出手帮忙，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而且你就在军事行动之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多次告诉川普说，你要是攻击伊朗，伊朗就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凯恩多次向川普报告说，伊朗会部署水雷，会用无人机跟导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川普不听，非要打伊朗，结果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中东石油运不出来，油价飙升。油价飙升尤其是谁呢？尤其是红州。红州就是共和党执政的州，油价涨幅最大。为什么？红州油价本来就低，那油价一国际油市场油价一涨，油价涨起来的幅度就特别大。所以川普现在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政治压力体现在3月15号他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他完全发泄出来。他怎么说呢？他对金融时报说，如果欧洲国家的军舰不出现在波斯湾， 美国部署在欧洲边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也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他说欧洲应该派扫雷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并且应该出动特种部队来清除伊朗沿岸对航运构成的威胁的那些无人机跟水雷。他还说如果法国拒绝配合，美国就考虑对法国红酒征收 100% 的关税，作为北约不作为的惩罚措施。他还说如果盟友在美国应对伊朗的问题时不提供帮助，北约将会面临非常糟糕的未来。他说如果这次行动得不到盟友的支持，北约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然后记者就追问他，他说北约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帮助呢？川普说不惜一切代价。他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最重要的通道之一，依赖这个海峡的国家理应承担维护航运安全的责任。他说中国大概有 90% 的石油进口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中国也应该确保海峡航运的安全提供帮助。他又说，他说中方这个希望中方在他月底访问中国之前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做出回应。他说要等到峰会召开的时候再讨论就太晚了，两个星期太长了。然后他还说如果问题短期之内得不到解决，他原定访问中国的行程可能会推迟，但没说推迟多长时间，也没说什么时候推迟啊。川普的厚颜无耻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啊！你想一下，不到两个月之前1月21号，川普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一个特别演讲。川普在那一个小时的演讲当中系统性的污蔑啊，这个欧洲跟北约。川普当时的演讲直接摧毁了美国过去80年和欧洲之间建立的友谊和信任。川普的演讲之后，欧洲的政治领袖形容川普的演讲令人窒息。你骂完别人，你一个总统跑到别人那里面去大骂别人一个小时的时间，你现在川普竟然要那些被他侮辱过的国家为他的单边军事行动提供帮助，否则就要废掉美元。这显然不是领导西方抗衡苏联的美国，也不是领导世界走向全球化繁荣的美国，这是川普的美国。一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撒泼打滚耍无赖耍流氓的美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月16号表示，日本没有计划派遣海军舰艇为中东地区的船只护航。日本是第二个拒绝川普的国家，第一个是谁？第一个是法国。法国明确拒绝派军舰护航的可能性。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14号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他说法国在中东地区的行动完全是防御性的。日本首相斯塔莫和川普在3月14号通电话，斯塔莫公开表示坚定支持美国的安全承诺，但是英国国防部发言人说英国没有派军舰为商船护航的计划。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3月15号说德国不会参加在霍尔木兹海峡保护商船的国际军事行动。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不会参与以色列和美国的进攻行动，将来不会，永远不会。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欧盟国支持川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3月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双方就川普总统访华事宜保持沟通，中方呼吁各方停止军事行动，避免紧张事态进一步升级，这就不用念了，就这个说的等于没说。那么中立国瑞士3月14号拒绝了一架美军侦察机飞越领空，理由是中立法禁止交战方出于军事目的的过境。 传统的西欧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英法德、意大利、西班牙这五个国家，就传统的西欧国家集体拒绝川普的护航要求。这在北约历史上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它深刻地反映了美欧同盟关系的实质性破裂。当川普屡次以北约作为要挟，欧洲当然不会再相信美国会可靠地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欧洲和美国分道扬镳是可以见到的结局，只是中间需要时间来完成这个过程。随着油价的持续上升，川普面临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康菲石油他们的 CEO 3月11号在白宫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白宫就是问这些公司的 CEO 油价上涨有什么影响。这些 CEO 跟他们讲了几点。第一，霍姆斯海峡封锁造成的能源供应中断只会加剧不会缓解，这第一。第二，油价肯定会超过现在99美元，当时是99美元的水平，这第二。第三，市场会面临成品油短缺，而不仅仅是原油短缺，因为你原油短缺，你最终会变成成品油短缺，这都是猴子变人的事儿啊。第四，就是政府释放储备，放4亿桶原油储备，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对遏制危机收效甚微。为什么？很简单，4亿桶原油有多少？全球两天的消耗量。所以4亿桶原油释放相当于在大伤口上贴一块小的创可贴，没什么用。所以目前没有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第四、第五。120美元的油价会造成，如果油价到了120美元，经济就会被破坏，就会冲击经济。然后就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几个星期，现在已经两个多星期了啊，布伦特原油价格今年年内可能飙升到150美元甚至200美元。120美元就会破坏经济，会到150甚至到200。如果油价达到150到200美元的区间，持续几个星期以上，全球经济可能陷入衰退，陷入严重衰退。为什么？因为能源成本占 GDP 的比率会飙升到危险的水平。川普政府为了不明所以的目标发动了伊朗战争，就像川普发动的关税战一样，川普又制造了一场石油危机。这场石油危机带来一系列的全球危机，其中包括什么呢？包括粮食危机。所以我们说川普是个搅屎棍，谁有意见吗？那么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1/3的海运化肥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要是海上贸易的化肥，有1/3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说我们有1/3的海上贸易的化肥是没办法出来的。中东出口的化肥其中尿素占到 50%， 尿素占到 50%。 孟加拉国在它的稻米产季关闭了6家尿素工厂的5家，因为没有进口不了原材料。印度向中国紧急请求尿素援助，中国的回应是禁止磷酸盐出口到8月底。所以当这个川普组建这个护航联盟消息出来之后，市场还认为这个化肥只会面临45天的混乱局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问题有可能解决。事实上这个期望已经破灭了，川普没有盟友，所以护航联盟成立不了。那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是美国的玉米带要在4月中旬试用氮肥，4月中旬之前试用氮肥。印度需要在5月之前完成这个叫卡里夫季作物的准备工作。 澳大利亚需要在6月之前用尿试用尿素，这些光合作用的截止日期一旦错过，就无法挽回粮食的损失。所以全世界来年，就是来年会获得怎样的粮食收成，我们现在就要看川普政府怎么样去处理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军事技术专家西奥多·波斯托尔在分析了13天的伊朗战争之后说，他说现在战争形态正在发生转变，美国如果不能调整战略，将会面临越来越被动的局面。西奥多·波斯托尔是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他的长期在麻省理工从事这个导弹防御、核武器技术跟军控政策的研究。他早年还曾经在美国国防部和国会技术评估机构参与这个武器系统的评估工作，他在军事技术分析领域有非常高的声望。他曾经对海湾战争当中爱国者导弹拦截能力提出质疑，所以他非常有影响力。那波斯托尔认为，伊朗战争暴露出一个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就是攻击体系跟防御体系之间存在严重的成本不对称。伊朗依靠大量低成本的导弹跟无人机发动攻击，美国和以色列依靠的是非常贵、库存有限的反导拦截系统，爱国者萨德跟这个铁穹啊。那么在这个结构之下，战争一旦进入长期对抗的阶段，消耗压力就会逐渐转向防御方，攻击之方可以持续的以较低的成本发动攻击，防御方需要不断的消耗昂贵的这个拦截弹应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对称将会不断的推高美国和盟友在财政和军事资源上的压力。波斯托尔还说，外界长期对反导系统的能力过度乐观，现实的情况是没有任何一个反导系统能够做到完全拦截。一旦对手采取饱和式攻击，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来袭，即便是部分的突破防御也足以对关键基础设施造成打击，会产生连锁的战略影响。所以在他来看，这场伊朗战争它反映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战争逻辑在发生变化。过去美国依赖技术优势和精确打击形成的军事优势，在当前的环境下，技术领先并不必然转化为战略优势，只要在成本和数量上占据优势，他的对手就能够在长期消耗中削弱美国的军事体系。所以呢，现在的战争核心就从谁的武器更先进转到为谁更能承受消耗。所以呢，一旦美国被拖入长期对抗，他的军事这个技术优势就可能成为包袱负担，美军自身的这个军事体系反而会在持续消耗中陷入困境。这就是为什么川普要抽身抽不出来的原因。川普说对方要求谈判，伊朗的外交部长说我们从来不要求谈判，我们没有要求谈判。所以欧洲最强硬的外交部长，也是川普最恨的欧洲官员，提出了一个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方案。他是谁呢？他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卡拉斯3月16号，也就是星期一，他说他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讨论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疏导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方案。这个方案是借鉴乌克兰的粮食海运运输的模式，就是黑海谷物倡议。卡拉斯说他和古特雷斯就疏通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设想进行了交谈。你看，这就懂政治。古特雷斯是联合国秘书长，要跟联合国秘书长谈谈。为啥？这就是不是单边行动，这是个国际组织。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关闭， 对亚洲石油供应和能源供应非常危险。85%的石油天然气是经过霍姆兹海峡运到亚洲国家，化肥运输也面临问题。今年化肥短缺，明年就会出现粮食短缺。所以呢，卡拉斯说，我和古特雷斯讨论了如何实现这个问题。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中美贸易，中美贸易谈判。中美贸易谈判期望不高，习近平要在台海点穴，这是个问号啊。法广报道，中美第六轮经贸磋商3月15号在法国巴黎举行。那么这次会谈的主要的任务是检视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安排落实情况，先检讨这个落实情况，同时又为川普月底访问中国举行这个峰会做准备。那么这一轮磋商是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主导，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参与。3月15号的谈判持续了6个多小时，谈判内容涉及农业、关键矿产、能源贸易，还有建立新的这个经贸协调机制啊，都谈了啊。那么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3月16号说，过去1.5天的时间，中美双方团队进行了深入、坦诚、建设性的磋商，并在部分议题上取得了初步共识，双方将继续推进磋商的进程。翻译一下就是，双方在关键条件上没有达成一致，要继续谈的意思啊，就是最重要的问题没谈成啊，有些谈成了啊，那都不是重要的啊。那么路透社报道说，中美官员在巴黎举行的会谈气氛异常稳定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双方重点讨论了一些可能达成协议的领域，包括农业，包括关键矿产啊，还有所谓的管理型贸易安排。那么这些内容都可能成为这个川习会公布的成果啊。不过呢，消息人士也强调，最终决定由两国领导做出决定。那么农业问题主要是买农产品的啊，那么主要是大豆、家禽、牛肉等等啊。那么中国仍然要履行这个未来3年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一个这样的条件。双方还讨论了建立新的制度化协调机制。现在的设想是，中美可能要成立两个新的机构，一个叫贸易委员会，另外一个是投资委员会。贸易委员会的构想比较成熟一点啊，主要是这个不触及国家安全和关键供应链的问前提下扩大双边贸易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投资委员会现在还不大确定，那基本上就是不制定总的政策啊，就拿来做一个处理双方可能出现的投资问题。现在的情况大体上就两个委员会。那关键矿产供应同样是巴黎会谈当中的重要议题。美国的航天企业没有买不到这个翼，金这边一个翼，翼是这个喷气式发动机涡轮的原材料，要加这个翼才能强化它的强度。那么美国现在买不到，你就影响它的生产啊。那现在说据说找到了一些缓解的方式，但是内容不知道啊。那么另外就是波音飞机、美国的煤炭、天然气等等啊，都在谈。中国的态度是行，你提吧，我看看你到底想我买啥啊，估计态度就是这样。那么中方的态度就是一个是301啊，301你这提的不对啊，提出交涉啊。那么主要是一个是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另外一个就是301，还有就是芬太尼啊。那么本轮谈判这一轮经贸谈判的复杂程度超出外界想象， 一方面准备时间有限，另外一方面呢，川普政府现在的重点是伊朗战争，所以实际上他们的这个谈判的准备时间是不够的啊，准备时间，而且又涉及到川普访问中国啊，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要解决，所以现在双方最低的目标就是维持谈判本身，避免这个双方关系的恶化，这是最，所以为什么讲它稳定，稳定的原因就是双方都维稳，都在维稳，所以你希望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包括什么什么什么新的成果，大家期望值都不高啊，主要是维持现有的对话渠道跟谈判机制啊。那么中方的期望更高一点啊，中方期望的高一点的原因是因为中方本来就没什么好谈的，谈的都是中美国方面谈。所以中方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台湾问题，要的是原则性的立场。所以川普政府之前不是提出谈判之前，川普政府说川普正在准备一项规模巨大的对台军售啊，而且计划在川普访问之后宣布啊，当然这是悄悄的美国媒体爆出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问他，他也是含糊其辞，不愿意说啊。但事实上这件事情是啥？这件事情就是川普的行为模式，你通过川普的行为模式我们可以理解，所谓新的军售计划就是川普人造的一个筹码啊。人造的筹码啥意思？就是你要是不答应我的东西我就动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这么说？美国对台军售没有需求。你想一下，川普美国政府答应卖给台湾的武器装备，有些十年拖延了十年都没有交付，你卖什么新武器？没有意义啊，你不交付买了有什么用？而且今年2026年是美国军售交付的高峰期，今年到明年2026年到2027年你看一下军售表你就知道，这两年把这个之前军购的武器装备落地了，只要来了，台湾的美制装备已经非常强大了，没有太多的需求啊，我不觉得台湾需要买更多的武器啊。美国知道吗？美国也知道，所以那就是个放个空气啊。那么中央社报道说，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没有太多的需求啊。那么中央社报道说，台湾国防部3月16号通报，从3月15号到16号这24小时之内，解放军战机在台海周边空域活动达到了26架次。那么与此同时，解放军还有7艘军舰在台海周边水域活动。那么这个规模显示中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活动强度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啊。我们回顾这个时间线就会发现，解放军是从2月27号开始没有出现在台海周边空域啊，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3月7号 ,27 号到3月7号。3月7号当天有两架战机，两架是那种不是战斗机，是其他的军用飞机啊，出现在西南空域啊，西南海域之后又没有了。3月7号之后解放军战机一直都是零星活动，直到3月14号啊。3月14号呢，这个台湾的赖清德总统在总统直选3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发表演讲，赖清德指出，台湾过去几百年历史，统治者的心都不在台湾，荷兰在台湾南部的时候，台湾是东印度公司的生产据点，当时西班牙统治北部也是差不多，郑成功到了台湾，台湾是反清复明的根据地，日本殖民台湾是为了推动东亚共荣圈，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也是一样，只不过是把台湾当作反攻大陆的跳板。赖清德说，尤其是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 国民党政府对待台湾人民比殖民统治的日本对台湾还要差。这个话一说完，国民党马上就跳起来。那经常跑大陆的副主席萧旭晨批评赖清德认同日本军国主义啊，别人讲的是殖民者，他说军国主义不适合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啊。民进党就回应说，台湾社会经历228事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以及长达38年的戒严统治，这些历史都是台湾走向民主的重要背景。民进党说，台湾不是国民党救的，是台湾人民自己救的。于是呢，3月14号结束之后，3月15号解放军一次出动了26架战机进入台海空域，军对台湾进行军事高压。这就是我之前判断中共对台湾的施压方式恢复到了有事再来的模式啊。之前呢解放军差不多就是这样，平时不来啊，一有事情啊，派去战机派军舰去搞一下。然后后来呢，是因为这个蔡英文总统连任啊，连任之后解放军就常态化，特别是赖清德上台，这件事情就持续啊，就变成了解放军每天都来烧钱啊，而且没啥效果，因为你天天来大家不在乎啊。所以呢，现在就改成什么呢，有事再来。这种模式又省钱，态度又明确，还能跟国民党打配合啊。这是我觉得解放军啊，从2月27号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出现啊，然后3月15号再出现，说明解放军回到了之前的模式，就是有事才施加压力啊。不过呢，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军台海骚扰降频的这件事情，正好跟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的时间高度重合啊。那么也就是说，解放军从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攻击伊朗，27号解放军开始歇了。那中间有没有关联呢？我认为是有关联的啊。那解放军不可能不知道28号开打，27号开始歇休假，有可能。你也不能排除习近平搂草打兔子，顺便用26架战机给伊朗一点支持，再给川普一巴掌啊。为啥？川普现在焦头烂额啊，太忙了，忙不过来啊。所以这件事情毫无疑问，解放军回到了原来的模式，新常态是恢复原来的常态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抱歉今天讲的内容多了一点啊。来，我们讲讲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也推荐大家订阅我们的 Patreon， 我们 Patreon 视频下方有链接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就是我们推出了一个每周新闻评论跟每周新闻汇总啊，现在还有效，大家还去看一下。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产品节目还不错，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啊。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情况：中国工程院官网，核武专家赵宪庚、前副院长赵曼青雷达专长，导弹专家赵义演银三个名字和简历从官网消失。哦，为啥呢？核武专家、雷达、导弹。坐标加拿大，我最近数了一下，目前我生活中的困境全是川普带来的。一，几样美国产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翻了三倍；二，油价飙升；三，美股加股跳水，桩桩件件 我这个小家庭都承受得非常辛苦，我不奢求美国总统多么睿智，只希望是一个正常人。对，他不是正常人，他不是正常人，他就是个搅屎棍啊！情况中介费超过 40%， 比黑中介还黑。川普政府不断的去搞钱，政府不可以搞钱，法律美国宪法就规定政府不可以搞钱，政府你拿每一分钱都要经过国会同意。川普政府天天说啊，我这个飞机搞了一架飞机啊，我这个修这个白宫，我搞了点钱来修白宫。搞钱是政府最恶的事情，比发动战争还要恶。川普政府你可以在这里搞钱，你就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搞钱。那你他妈政府要搞钱，你有权利啊，你有行政权啊，你搞钱有多容易多难啊？没有多难啊。所以这件事情，川普搞钱这件事情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啊。情绪，美国的法律没死吗？我希望没死，我觉得已经垂死了。没有，美国宪法，美国的宪法还有最高法院守护啊。我认为美国宪法法律没有死，美国的法治还在非常有效的抵制川普的非法行为啊。情绪还是 taco 吧，收拾收拾，说自己又赢了，支持各国不参与。卡尼说现在不参与，永远不参与，听了就高兴。这件事情呢，你可以看，川普现在又在做两件事。我报道里面我就没讲，因为不是特别核心的内容，我没放进去。一个是川普开始说，他发动这场战争是国防部长，是他的女婿，是他的顾问给他提的建议，他才发动的。他干什么？他要甩包啊，甩包袱啊，甩锅啊。他能甩锅吗？你是总统啊，总统甩不了锅，你就最终责任承担人，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骂媒体。川普一到走投无路就骂媒体，一到走投无路就甩锅，就是这件事情啊。民主党是干啥？你去看一下民主党是干啥，我就不说。国会不弹劾吗？国会弹劾不了啊，国会你现在全部共和党控制呀，国会弹劾不了啊。川普要弹劾的事情那就多了去了。那川普弹劾不了他的原因是因为共和党失去了对宪法的承担。共和党要为他的行为承担政治责任，我认为是这样。如果共和党不用为他的行为承担政治责任，那美国就完蛋了。大家洗洗睡了，洗洗睡吧，好吧。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没有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